什么？
我希望大家能够借着唱诗，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怎么讲，那个就是。知道啊，我们应该来怎么样走这条路？那也靠着圣经知道神对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计划。所以不仅仅是在小的，在大的，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所以圣经真的是很宝贵，很宝贵。我们有机会能够读圣经，或者说有机会能够来明白圣经，实在是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父啊，我们真的是思想到我们自己原本不过是罪人，是离开你漂流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的人，如今却蒙你的恩典回到你的面前，明白你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重要性，也明白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生命。主啊，若离开你，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求主今天借着但以理书第五章也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真的是离开你的血气之人和与你同在的人是何等的不一样。主啊，求你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所要说的，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真的是从我自我的里面能够转向你，得到那个永生的福气。谢谢主，你今天来与我们同在，也对我们说话。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已经要讲到那个但以理书第五章了哈，第五章大家还记得第一章哈，但以理书第一章是讲到但以理跟三个朋友是在约雅敬王的第三年被尼布展贾尼撒掳到巴比伦去。那个时候其实尼布贾尼撒还没有登基，他是到第二年，就是他那个但以理被掳的第二年才登基的。那到第二年呢，到第一本书呢，其实是一个整本但以理书的序言，就讲到这个但以理呢，他跟三个朋友被掳。然后第二章呢，就是其实是这一本书但以理书的一个开始，讲到尼布贾尼撒的那个大象梦哈。出来没？我也对在哪里？好，现在应该可以了。好，那讲到这个大象梦，这个大象梦当时但以理也给那个尼布贾尼撒有讲解哈，金头是指到什么那个银胸指到什么然后铜的这个腰指到什么，然后铁腿，然后等等等等，这个都跟他解释清楚了。这个是那个尼布贾尼撒的大象梦，然后但以理给他讲得很清楚。那到第二章呢，我们就看见，那到第三章我们就看见尼布贾尼撒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到第二章其实中间隔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对那个当时他对他的那个臣民发的那个号令，就说各族各国各方的人，所以可见呢，他当时已经把他那个巴比伦帝国已经征服了，整个国内他当时的帝国已经征服完毕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大的雄心，说我不仅仅要做金头，我要我的帝国怎么样，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哈。所以呢，这个就看见但以理哈在这里做了一个金像要大家去拜，那结果呢，就但以理有这三个朋友就到火窑里去了哈。这也是这是第三章，然后第四章。就但以理呢就有一个大树梦，那个大树梦呢，但以理尼布贾尼撒做了一个大树梦，那但以理就给他讲解，给他解梦，那也给他一些谏言。那但是尼布贾尼撒呢，他是仗着他所造的这个巴比伦城在那里狂妄，在那里骄傲，在那里自夸，结果神就让他怎么样，人就变成了一个兽变成了一个禽兽，那他成为一个吃草如牛的那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后来呢，当他举目望天的时候呢，他才恢复了理智，恢复了他自己的权柄。那他为什么要造这个城呢？ 也是因为他不顺服神的安排啊，他觉得说我这个城市没有办法，别人没办法攻得下的，所以这也是可以可见的，他对神的那个定义啊，对神的旨意是不顺服的，不顺服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呢，就是到了今天哈，我们要看到第五章，看第五章。好，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但以理书第五章，他这里讲伯萨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宴席，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这里讲到的伯萨撒王又是谁呢？我们要看几处的经文哈。这个伯萨撒王是在大家先看这个巴比伦帝国这几个王哈。巴比伦帝国呢，是从巴比伦那个尼布甲尼撒的父亲开始的，那个新巴比伦哈，从他的父亲开始，是在公元前626年26年开始。然后尼布甲尼撒呢，是在公元前605年成为巴比伦的登基成为巴比伦的第二任的国王。那尼布甲尼撒是在06年，所以呢，在606年那个但以理被掳哈。那这个呢，这个圣经里也有提到以卫米罗达，有提到。那这个人呢，我们看一下他是谁哈，在那个耶利米书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巴比伦王。那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卫米罗达啊，就是这个王。其实这个王呢，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儿子。那他就是这个王呢，让约雅金出监离开，不是离开巴比伦，只是说他被囚禁，因为他被掳。那这个约雅金呢是什么呢？约雅金呢，还记得哈，在约西亚的这三个儿子，约雅进的时候第三年，但以理被掳，约雅金第四年，尼布甲尼撒登基。那他死了以后呢，约雅金登基3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呢，就一直是被囚禁的。那当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王呢，就让约雅金就出来，这个是我们看见的。然后再回来看这个哈。再回来看这里，然后这个呢，尼布甲尼撒，这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你看做王才2年，这是历史上的哈，历史上告诉我们的。他做王2年以后他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就这个人来做呢。这个人呢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的先生丈夫，所以呢就是他是女婿。他女婿呢只做了4年，他就被古列王杀了。他在外面去跟那个古列波斯国的国王打仗的时候呢，他就被杀了，他被杀以后呢，他就起来就娶了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其实就尼布甲尼撒的女儿，对不对？所以呢，也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所以我们就搞清楚这个关系。他其实做王还有一段，还蛮长一段时间，做了多少年？可以算一下。17年对吧？17年。那这个呢，那个伯萨撒呢，就是他跟尼布甲尼撒女儿的儿子伯萨撒。那他呢一直呢是做摄政王，因为这个爸爸呢一直长期不在巴比伦。他在哪里呢？有人说他是到外面去探路，去做生意，要看那个丝绸之路等等。也有的人说呢，他是常年在外面跟古列王打仗啊，这个就不是太知道。那总而言之呢，他是不太在宫里的，主要办事呢做那个在宫里看守的呢就是伯萨撒王。所以伯萨撒其实是摄政王，这就为什么我们待会要讲的说他为什么说你要如果能够做这件事情，我就让你在我的国里排列第三。为什么呢？因为伯萨撒从来在国里不是第一，因为他爸爸才是真正的国王，他是摄政王，然后他才往下排哈。那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 background 搞清楚哈。所以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那这个设摆盛宴的那个大的背景呢，我们还要看一件事情，我们就翻到第五章，大家就是这一章哈，第五章的后面30节，第五章的后面30节，那这里讲，当夜加勒底王伯萨萨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攻了加勒底国。所以可见得他在那里大宴群臣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国家已经怎么样，已经在什么一个什么状况的里面，在被包围的状况里面，兵临城下哈，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危急的时候，他还可以那样的在那里欢宴哈，大摆盛宴，为什么他有这样的 confidence 不怕？你觉得他为什么？这就跟他的那个哈，跟他有这个有关系嘛？就你看那个，就跟尼布甲尼撒王造的那个首都巴比伦城非常有关系。这个城呢，建造的是像堡垒一般，堡垒一般。它那个全城呢有100扇城门，那个城墙周围呢还有很深的护城河。那幼发拉底河呢是从城墙下流进来，穿城而过。所以他觉得这个城呢是不太可能，它有那个护城河幼发拉底河从他的城里面过，所以非常坚固的一个城。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城墙是那样的高大坚固，谁也攻不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当时就是在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怎么样，很有 confidence 坐在那里喝酒哈，在那里欢宴。好，我们就继续知道这种情形，我们再继续来看。那这个伯沙撒王呢，就跟这1000人对面饮酒，对面饮酒。那个你说一个人怎么对1000个人呢？这个呢是跟他们当时的那个王啊请客有关系哈。他通常是王跟那个客人呢都是啊怎么都是分开的。王是自己坐在一个高台上，那宾客呢就在下面。所以这里讲的说他一个人面对1000人请酒。那个好像当时的时候哈，那个大宴群臣呢是他们的一个风俗还是怎么样的。后来你看到那个，看到在以斯帖记里面也讲到那个大摆宴席哈，也是波斯王也是在那里大摆宴席。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哈，这个伯萨萨欢饮之间就吩咐人将他缚。那这个缚呢，因为我是看资料，就是说他那个他们的语言哈，缚啊跟主啊这两个字不太分的。不太分，那具体是不是怎么样我也不是太清楚，反正总归呢就是那个父亲跟祖父亲那个字是差不多的。所以呢他就是吩咐人将他祖宗的那个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那王就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好，他就把叫那个，那这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哈，伯萨萨王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哈，非常非常年轻。那个他的祖父就是，其实是他外公尼布甲尼撒其实是做王是比较久，44年，尼布甲尼撒做王44年，然后他做王到现在呢，大概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大概13年。就是这个伯萨萨和做设置王大概做了13年，他的父亲做王是17年，是这样的哈。我们刚刚看的那张图，我们就看，其实他那个伯萨萨是非常年轻。我们知道年轻人就有个什么，年轻就气盛哈，年轻就气盛。所以这件事情，他把那个他叫人呢、啊，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就来用这个器皿来饮酒。我们知道说哈，这件事情就是他的那个外祖父尼布甲尼撒都没有做过。尼布甲尼撒把这些器皿掳来以后怎么样？掳来以后他干嘛？ 他放在他神的那个庙里的库里，所以他还是觉得这个是蛮怎么讲，就是一种很圣洁的一个东西哈，不是说可以这样子来。所以这个薄纱上你就可以看见他是胆子真的是非常大的哈，根本不惧怕什么的，不惧怕什么的。所以你要知道哈，神殿中的器皿呢，不是随人意造出来的，不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你记得哈，在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吩咐摩西，上帝吩咐摩西做这些器皿的时候，他说你要做这个桌子上哈，当然了，整个的圣殿，整个的东西都是要按照上帝所指示的来做。特别要也讲到桌上的这些碟子啊、盘子啊、调羹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要怎么样？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做。那当时因为这个会幕是常常要移动的，那这些器皿呢也要常常的怎么样？常常的搬动。那搬动的时候不能随手你自己这样拿就行的，不行的。当时你要搬动的时候呢，他说要用蓝色毯子铺在桌子上，将这些盘啊这些东西啊再放在上面，然后在上面还要蒙毯子，然后在上面还要盖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再放到一个台架上来抬。可见的神的器皿怎么样？非常神圣，不能够随便拿来这样子乱用的哈。那后来当然那个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美地以后，那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王国。那大卫王就开始想要来建圣殿，那当然他自己不能建，就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当他跟所罗门讲的时候，也是讲，他说他就跟所罗门讲，他说你要谨慎了，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就行。大卫王就把各样金器的分量、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金的肉叉子、盘子等等等等这些分量都跟他的儿子讲了。然后大卫这样讲，他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可见的圣殿的器皿是上帝亲自启示，人要以一个很谨慎的一种的态度来对待上帝所指示造出来的这些器皿哈，这些器皿。所以可见的哈，这个伯沙撒哈真的是胆子很大哈，就在那里饮酒。然后第四节还说他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那这就讲的说他赞美那些偶像。那我们看第五节，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但是这里哈，突然就看见有指头显出来，显出来以后，他怎么描写这个王的那个一个当时的心态？脸色改变，心意惊惶，腰骨都好像脱了节，这在描写他一个什么？这个王怎么样？非常什么？害怕，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王是不是真的内心好像他外面的那样的强大？他是一个王哈，他而且是巴比伦帝国的王，可见的他的权势是很大，他发什么命令人家都要遵守。但是当他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异象的时候，他的脸色改变，心意惊惶。可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了，这个王的内心世界刚强不刚强？其实是非常软弱的一个人，非常软弱的一个人。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哈，其实一个人哈，他的那个属血气的人，你不要盼望他刚强，不要想到他会刚强。只有一个真正的哈，真正的在基督里面刚强的人才是刚强的人。那这也是在圣经里边哈，常常要我们的我们基督徒来学习的一件事情。你知道那个内心世界软弱的一个人，他的表现就是这样，一碰到一些什么事情，他自己就怎么样，就倒下了，就没有办法了。那但是在圣经里边常常提醒我们基督徒哈，一定要刚强，一定要刚强。好多次 保罗就是这样跟哥林多的教会也是讲，你们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个刚强是指到什么？心灵里边的刚强，心灵里边的刚强。对以弗所教会也是这样讲，他说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这种的刚强不是我们说我们 strong will 的刚强，乃是什么？靠着上帝而来的那个力量在你的里面，那种的刚强。然后在下面他说，你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啊，弟兄姐妹，就说一个 strong will 的那种的意志很强的人，跟在主里面这种刚强，你可以分别的出来吗？你要分别的出来哈。有的人他真的是很 strong will， 也很意志坚定，但是那个刚强不是我们这里说的刚强。这里说的刚强是在基督的里面，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哈，有做一个刚强的人。然后那个提摩太是保罗的那个属灵的儿子哈，他也是这样跟提摩太讲，他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他说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这些一系列的经文都在提醒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要在基督里怎么样，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神的恩典，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力量里面要刚强起来。那你知道我们刚刚信主哈，就是说哎，你开始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了，你会觉得说哎，跟以前是不一样了。但其实那个时候呢，生命还是不够刚强的。但是你这个生命要怎么样，要借着你的环境来怎么样，来操练你的刚强，来操练哈，操练。但是你要记得啊，不是靠着你自己的 strong will 来刚强，一定是跟主连结，从主那里得到力量，那个是才是刚强。一定要分辨开来哈，分辨开来。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尊德找工作，那个他只是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我已经病倒了，我告诉你。后来感谢上帝，他两次 lay off 都没有事。所以其实我们家从来都是一样，从来都是一个 income。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慢慢慢慢的神就训练你哈，里面有力量，碰到事情你就不会说，一碰到事情就吓得像这个王一样的哈。那这个王呢，他本来哈是很 strong 的，他可以下各种的命令，但是他一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马上就变了脸色，马上变了脸色，心里就没有力量。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其实内心世界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人。好，第七节我们就看，那他就用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哈。他跟那个这跟他的外祖父很像哈，一碰到什么事情就把这些邪术行邪术的人找来，对他们讲，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那我刚刚已经讲了为什么是位列第三哈，因为他在国中只是第二。那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萨萨王就甚惊惶，这个甚呢就是 more， 然后脸色改变就 more pale， 所以他就是更加连那个他觉得说哦，连这个哲士都不能够讲解呢，所以他就更加的惊惶，更加的脸色就变得更加的灰白哈，灰白。然后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形的里面呢，那个太后就进来了。这个太后我想哈，可能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哈，可能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他就进来，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智慧，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所以他是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 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招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从这里面哈，我们看见几点，一个是太后来描述但以理的时候有两节在讲的什么。第一，他在你国中有一个人，他里头有圣明的灵那个这个人呢心里边光明聪明智慧，然后在下面第十二节又说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等等等等。所以你在这里哈，这位太后一直在描述但以理的什么情形，在描述但以理什么，他里面的情形，是不是一直在那个。所以我们那个用保罗的一句话就是 inner 病呢， inner man 或者 inner 病，就是他里面的那种的情形。那个但以理呢，他说这个人呢是因为他里面有那个灵，有神的灵，而怎么样，而光明，可以有聪明，可以有智慧。那你知道哈，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讲，你知道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圣灵怎么样，已经怎么样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的里面，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里面都有什么圣灵，我们里面都有圣灵。那有没有人看见我们就说哎，这个人里面是跟别人不一样，有没有？有啊，感谢主那太棒了哈！我就怕说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跟别人不一样就跟别人一样，那就看不出你里头有那个圣灵哈。其实我们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里面有那个圣灵哈，在我们的里面，你要让人看见你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人真的是发光的，因为他里头有圣灵，你知道吗？有圣灵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信主以后一定要怎么样，好好的专心的跟随主，渴慕主，以至于让神的那个聪明智慧在你的里面能够发出来，能够发出来哈。那这个就让人家看见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这个太后就是这样子看但以理，她说她里头是有圣神的灵，然后呢她里面光明，她有聪明智慧，她可以来圆梦解。从这里你也可以看见说，这位太后对这个国王讲的这一番话，你可见的这个时候但以理有没有在这个国中被重用？没有。所以你要知道哈，那个但以理这个时候不再是少年人了哈，不是我们第二章学的时候他还是很年轻很年轻那个时候。现在怎么样，过去多少年了，刚刚算一下都六七十年了，六十多年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但以理怎么样，已经有七八十岁了，是一个很老的老人家。所以呢他不被重用呢也怎么样，情有可原，对不对？也情有可原。你想那个国王现在是一个小伙子，小年轻，他会重用这个老人家吗？所以他要重用他的那一批的哈。所以可见的当时呢但以理已经可能在宫中不是太有他的那个地位了。但是也因着他这一次的解字，那他再一次又被重用，所以就到下一章你就可以看见说那个下一任的那个国王就可以重用他哈。所以你看见神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妙的，有的时候把这个人放在一边，可能要过多少年，但是上帝要用他的时候还可以再接着来用。你看第十三节，但以理呢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在这里一句话哈，就怎么样讲到两次，你是什么，你是什么被掳的。你知道那个当时的那个就是在那个时代哈，被掳的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奴隶啊。你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多聪明，多怎么样，你的地位还是什么，奴隶。所以他在这里哈提醒但以理，你不要以为你是你是被掳的。那他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多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 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所以两次讲的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所以他对戴文义礼真的是不是太了解，对吧？从这些对话的里面，也不是太信任。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所以再一次把那个奖赏跟戴云礼讲啊。那我们看戴云礼，下面就是戴云礼的回答，十七节。戴云礼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所以戴云礼答应要为他讲解。那然后到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你看戴云礼是不是直接把那个给他讲呢？不是，你看他在这里给这位王呢讲到一件往事，对这个王来说应该是往事了哈。应该是往事。那个他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所以他讲的说，神把国位、权位赐给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怒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所以这里就讲到尼布甲尼撒的这件往事，讲到哈，他开始不知道是上帝立他啊，然后呢他变成了兽，然后呢他说等他知道。所以可见的尼布甲尼撒是什么，已经知道了哈。尼布甲尼撒明白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然后第二十二节就开始戴云礼就开始来指责这个伯沙撒。他说：“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所以可见的这个戴云礼其实什么很有什么，其实他是很有权柄的人。他虽然是在朝中可能不被重用，但是他敢于指责这个王，所以可见呢他真的是很有怎么讲，就是很有能力他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哈，心里有能力。他说：“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器皿饮酒，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在这里他指责伯沙撒几件的事情。一件呢是说他什么，你知道这个事情都还不自卑，你还不谦卑。第二件事情讲到什么，讲到你不仅自己不谦卑，竟然还敢向天上的上帝来自高，又来赞美那些偶像。那没有就说你那个上帝真正管理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你却没有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在这里就看见这个伯沙这位戴云礼哈，对伯沙撒的指责其实是有三个方面，一个三面，一个不自卑，另外一个呢他不那个向天上的神至高，另外一个呢不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他这里特别讲到说他不那个赞美不能听不能看不能听的那些的偶像哈，那些的偶像。我想问大家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哈，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你常常看见很多的事情。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敬拜神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人是敬拜偶像的，对不对？我们从中国出来，你都很清楚，当你 try to 要把真神介绍给他的时候，他常常会说什么，你们这些人怎么样， 你说我们信的才是真神哦，你们所拜的那些都是偶像啊，是没有什么用的。他会说你很什么，很狭隘，对不对？不包容，这个是常常他对他给我们贴的一个标签哈。但实际上，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哈，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去拜那些偶像，不让我们去敬拜那些东西？你说就拜拜他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你其实的话，你说哦，我要敬拜真神，因为这真神是造我的，给我气息的，管理我动作的，没有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拜那些偶像？有没有想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二主 ，OK， 这是一种。还有呢？还有没有？神是祭邪的神 ，OK， 祭邪的神 ，OK， 好。这个都是答案哈，我相信。那其实圣经里边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叫他叫属神的人不要去拜哈？哎呀，这个是看得太小了。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怎么样？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是他的 thinking 呢，他们的 their thinking 呢 became futile and their foolish hearts were darkened。所以呢，你一个人拜偶像啊，他的 thinking 就怎么样？就是想的就不是真实的东西，是虚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意思吧？然后他的心呢，就怎么样？就暗了，他又不能够知道真理了，你知道吗？所以拜偶像不在乎你拜的那个，你当一个人去拜偶像的时候，他自己就怎么样，他的 thinking 他的心都跟上帝所造他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一个人只有当他把他的敬拜归给神的时候，以神为神，荣耀神的时候，这个人才心里边光明，这个人才真的有智慧，他的心才能够明白，他的 thinking 才能够清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些拜偶像的人呢，自己以为聪明，反而成了愚拙，就是这样。所以拜偶像，那我再给大家看一处的经文，这个是诗篇里面讲，他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旨行事。所以我们的神是有自己的旨意来行他自己的事情。但是那些偶像是什么？金的银的人手造的呢？是吗？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然后有手不能够摸，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出声。他说如果造这个偶像的要跟他怎么样，那个偶像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可见的，如果我们造这个偶像，拜这个偶像呢，就跟那个偶像一样，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就成了瞎子，你知道吗？那个一个人哈，那个我跟你说，那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有形有体的这个身体哈，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是给让我们那个，几年前哈，我母亲那个中风，她中风以后呢，她的手脚的功能都很好，就突然她的那个speech 啊，就讲话的功能就那个，你知道那个时候又没有那个 face to face， 对不对？你只能用电话给她打电话，哎呦那个着急啊。他没有办法表达，然后你在这里打电话，你就跟他讲，他就不能回，你知道那个 frustration 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原来人的语言那个有口能讲这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哈，这么的重要，要不然真的很 frustrated。我跟你说，那在这里哈，其实在这里还不仅仅是指到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这一些的功用啊，那个重要性。更是知道我们灵里面， 你有口却不能赞美上帝，有眼却不能看见上帝，有耳不能听见上帝的话，有鼻却不能够闻知上帝。所以那个人呢，在一个完全的黑暗的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多少人因为拜偶像，完全不知道真神的那个计划旨意，真神的爱，你说是多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造他的要跟他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你要怎么样专心来敬拜上帝，专心来爱上帝，然后你这个人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光明，就能够有智慧。所以你看一个人聪明不聪明，有智慧没有智慧，你就问他敬拜什么。如果他敬拜的不是真神上帝，那是完全谈不上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而已，开端而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真的要明白上帝不要我们去拜那些那些那个假神的那个这件事情哈。当然刚刚姐妹跟那个弟兄提到的都是真的哈，上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那他最终的那个目的还是要我们这个人因为跟他相连，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才能够真实的表明上帝的性情，表明上帝的那个形象荣耀哈等等。好，我们在这里继续看下去哈。那他就在这里指责他哈拜这些东西，然后呢他就跟那个这个你他讲，他说那些文字是什么呢，一个是迷你提克勒乌法尔心，这个呢是把那几个字，把那些字呢读出来，刚开始是那些人连字都不会读哈，所以这个单音里就把这个字读出来，然后讲解就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那迷你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度量单位，就是他们的那个当时他们用的一个度量单位，所以呢就是神已经数算了，已经称量了哈，数算了 count 好，数算了你那个就是到现在为止。然后27节就讲到提克勒，提克勒呢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它也是一个measure 的一个单位，就显出你的亏欠。所以在这里迷你就是讲到上帝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这讲到这个人，前面是讲到他的国。然后最后第28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那伯萨萨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就因着把这个字跟讲解讲出来，那他就在国这一次他就在国中位列第三，然后马上伯萨萨就被杀，然后那个马代人大利乌就娶了加勒底国。那这个时候呢娶了加勒底国，他是在国中第三的时候被这个国家才被打下来的哈，才被攻取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呢如果你只是看到这里呢，你就会觉得说但以理在读了这些文字所以明白神的旨意计划，其实不是。那我们往后翻两处的经文，一个是第七章，其实上帝早已经启示但以理这个伯萨萨的王国要灭亡。你看第七节，巴比伦王伯萨萨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所以在这里就然后当然下次我们还要下两次要讲到这个意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巴比伦王伯萨萨元年，但以理已经得到上帝给他的一些启示了。然后第八章，伯萨萨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显于我但以理。然后在下面呢又是那些异象，所以可见得其实伯萨萨王在位的时候，神已经有两次借着异象来对但以理说话。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叫什么上帝所给但以理的异象完全的怎么样 应验了，完全的应验。所以这个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不是说在这里突然就完全明白这些，其实但以理的心里边一直是在跟神呢有那种的啊，有那种的交通，所以上帝把意象给他，他才明白这一切，明白这一切。其实这个，其实哈，你看这个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个巴比伦的那个京城是非常非常的坚固的，怎么样也攻不破的吗？他说谁也攻不破，这是他们以为的。后来你知道吗？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敌人会利用穿过城墙的幼发拉底河打进来。他说有一天晚上巴比伦的一个年轻王子，这个是那个网上的一个文章哈，一个历史性的文章，他说他正在狂欢的宴会的时候呢，波斯王居鲁士，其实就是古列哈，下令在幼发拉底河呢修筑一个水坝，就把河水就放到一边去。那他的军队呢是就走干地就进了城里边，还没有怎么交战就把这个巴比伦的城就灭了。所以人哈就觉得说他什么都想到，说这个城呢怎么样都攻不破的，没有可能攻破的。当然是说在那个时候的技术哈没有办法攻破，因为他哪里哪里都设计好了，却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招，那个古列王就是波斯人就把那个河水哈改道，然后呢他就走干地就进来了哈，一下子就把它灭掉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人呢，其实尼布甲尼撒从开始他得到那个梦，一直他就是想要使这个梦不实现，对不对？一直就是想说不可能，我的那个这个叫什么，我的国家不可能会灭亡，我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见神说怎么样，神说你的国家一定要灭亡，就怎么样，就一定灭亡。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要请大家唱诗歌，圣经和神的话呀，真的神的话一讲出来你就不要存着怀疑。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辈子都要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这样讲你就去这样做，神的话这样说你就去这样信，那就没有错了，没有错了。这个的信心哈是要一辈子操练的，一辈子操练的。好，我们看那个，其实呢那个巴比伦国要灭亡啊，并不是但以理这个时候上帝才启示，其实早在以赛亚的时候啊，那个上帝已经给以赛亚都有讲过。他说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我必激动谁，马代人来攻击他们。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马代人大利乌娶了加勒底国。所以神的话哈，真的那个以赛亚跟现在但以理这个时间差了大概200多年啊，两百多年。所以你看哈，200多年前其实已经告诉以赛亚，其实那个时候以赛亚的时候，那个巴比伦还没有。我们刚刚看那个尼布甲尼撒的爸爸都是在主前600多年才起来的，那个时候巴比伦还真的算不得，那个时候还是亚述帝国的时候。所以可见的哈，神的那个计划旨意早已经在那里了，已经显明给先知了。这个是以赛亚书。那个你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那个时候是尼布甲尼撒哈，巴比伦王已经来攻打这个，攻下了这个犹大人。然后呢，他就跟那个上帝就跟耶利米讲，他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所以其实早已经把巴比伦要亡国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启示给了先知，所以 这个但以理啊，当然后来上帝一直就是这样子来启示这件事情。但是巴比伦王他自己哈，他并不会他就觉得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哈，靠自己的那个可以守得住。所以我们人就是你学了这些圣经的话以后哈，我们人有几点，一个是就是一定要对神的话怎么样，要有信心，要相信，而且要照神的话来行哈，以至于操练我们里面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啊，要真的是要知道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刚刚那个唱那个诗，我们也看见他也掌管我们这个人哈，很细小，我们人很渺小的，你知道吗？我们一个人哈，你知道这个地球上有多少人，几十亿人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掌管我们，都看顾我们，都保守我们。那但是呢，神自对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一个帝国的兴衰，一个国家怎么样要衰败下去，怎么样要兴起来，上帝都在那里掌管，都在那里掌管。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哈，我们就知道上帝真的是在掌权，真的是在掌权。所以我们就看见金头已经怎么样已经过去了。那这就是我们但以理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巴比伦国灭亡，金头时代变成了银胸时代，就进入了马代波斯帝国啊，马代波斯帝国的时期。那这个马代人大力乌啊，这个人呢是谁怎么样，我们要下次再讲哈，下次再讲，我们下一次再把大力乌这个人讲。那其实呢是没有答案的，这个大力乌这个人没有答案。所以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在你的那个研究的里面哈，知道大力乌王是谁，请你告诉我。其实我查了很久没有这个人的资料。好，下一次我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其实今天有一点那个时间，还有几分钟多，有什么问题没有？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早一点结束祷告。我们来，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和感谢。我们实在是蒙福的一群人，能够在你的面前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把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操练我们在你面前对你话语的那种相信依靠，也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借着你的大能大力，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能够面对我们所有在环境的里面给我们的一些的压力一些的我们不可预知的。主啊，真的是若不是靠着你，我们属血气的人实在是没有任何能力能面对任何事情。但是主，因为有你，我们里面就得刚强，我们里面就有从你那里来的力量。主啊，为着你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主今天借着但以理书第五章，让我们真是明白你的权柄是统管万有的，你的权柄你的宝座立定在天，你的权柄统管万有，不管是我们个人的，还是这个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整个世界的事情，都在你的掌管之中。也因着我们明白这一切，我们的心灵就满了安息，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地上虽然罪恶好像得胜，但你却坐着为王。我们就为着你自己这样的大能大力，你的全能，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和感谢。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